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又是马可的那个叫人那个心脏很难承受的那种描述。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其实 这些圣经这些细节，你四个福音书比较起来都有一些不同强调的地方，甚至如果你信心小的话，就都有矛盾记载错误的啊。我们不去谈那些哈，我们相信都是可靠的，但它有不同强调的地方。那个场景我们要想一下，就进科西马尼园的情形，你要先想到他们是一路唱歌过来的，就很高兴，然后耶稣又浇了他们一些冷水，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应该是11个进来，连耶稣12个嘛。犹大这时候是跑掉了，11个进来，然后进来呢，然后就耶稣就带着3个最亲爱的一起进去。你看马可讲的有点仔细啊，马可是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有些人就是坐在外面等。那有些就是像素芬一样，就是机要秘书比较亲近啊，不要被吃。有些就进去了。可是圣经讲的也是，这几个比较亲的是失败的，外面几个我们不知道，起码在马可这样，外面这几个坐在这里等，是只要有一点时间吗？站在这里等，通常就是快一点的。坐在这里等，我们也不知道这段时间多长，应该也不短啊。等我祷告，这些都我觉得很难很细的描述。耶稣是有单独祷告的时候，但这种时候，我们通常想是一起祷告。那个科西马尼园这个祷告是他一个人。看起来我自己能够推测的理由就是，这个担子只能他承担，别人不能承担，甚至连分担，甚至连几乎看都不能看到，但是他要别人为别人也一起警醒祷告了。我刚差点讲错了哈，我刚差点讲成耶稣要别人为他祷告。我记得有一个解经家说，耶稣没有叫人为他祷告过，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祷告，起码这件事情，他需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好好为自己祷告。当然我们又说他们通通失败了，在这个千古唯一次可以跟主一起背十字架，他们通通失败了，不过感谢主，主还是为我们背了十字架了，然后带这3个人去。然后这马可的用字哦，4个福音用的都不一样，马可用的特别强烈，耶稣惊恐起来，惊恐起来，讲得明白一点，就是他吓得半死。我们讲得再明白一点，从前面到现在，那个你们都要跌倒了，几乎是耶稣要跌倒了。你再看他里面的祷告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天父，我不想上十字架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不去想的。你想耶稣，都想他太伟大了。他是很伟大，但你不要忘记他也是人。就是神人二性这个神学重要教义是不可以偏另任何一个的。然后你都常常在想到说，哦，他就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然后我们想到就是十字架上那几个钟头流流血，哦，比那严重太多了，上帝的愤怒在他身上，哎，就那个严重到只有用耶稣这句话你能了解， 还有就是我常常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使他成为罪，就是那个沉重，那个痛苦到一个地步，如果可行把这杯扯去，就是非常严重。第一个是惊恐，第二个是难过啊，这不能分析太多了。这个通常就是在我们圣餐的时候啊，虽然圣餐是我说的也有喜悦的哈，这是科西玛尼，这通常是我们教会特别的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部分是需要这样的。那我们就思想啊，我们也求主怜悯，他惊恐难过。可我们也很感谢主啊，这三个门徒啊，我不知道他们听得懂听不懂，因为他们也都困倦了，说我很忧伤，几乎要死。这也是在一些受难曲里面的会有这个江皮特森那里面也有啊，几乎要死。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句话。各位，上帝讲的话，你在圣经里面上帝讲的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讲的话，你可以把它很多嘛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神说要有光啊等等，你可以想很多。你能不能想到一句话，就上帝讲，上帝也有愤怒的话，上帝也有说什么什么什么，上帝说我甚忧伤而且要死。就耶稣说，就是当然了，他的神性不会死，但这的确是耶稣这个人在讲的，我几乎要死了。就这都是十字架上道路哈。圣灵没有直接讲过这句话，圣经里有讲叫神的灵担忧，这里就应该，我不知道是应该不是我们叫神的灵担忧，而是天父要耶稣做的这件事，叫他要死了。啊，那当然这只有他一个人能承担，但对我们呢，你们在这里，就当然十字架你们不能跟我一起上去，同死也不能跟我一起死。彼得讲错了，你更不能跟耶稣一起死，你更不能代替他死，如同彼得拿出刀来几乎有这个意思。各位，只有耶稣替我们死这件事情，当然了，当他做好这件事，我们有跟他同死的这个说法，不过那个我们今天就不去讲他。然后下面一个等候警醒，这就不是跟科西玛尼园这三个讲的了，耶稣一直在讲，包括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在那一个礼拜讲到的天国比喻大概都讲到这个，就是你们这些做仆人的要警醒。那也不是说耶稣什么时候会死，或者他死的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怎么小心，其实耶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不需要做任何事了，什么事都不要做，那是他单独的神的羔羊的。但是在他复活以后，这我们等他再来这段时间，我们可要警醒啊，免得入了迷惑了。我们可要像一个警醒的仆人做我们该做的事哦。而且这个等候跟警醒是连在一起的哦。我们昨天讲过，如果你不是对耶稣有那个最强烈的那个盼望和等候，你在等别的东西，你心里喜欢的新车、新电脑、新手机，或者新人，或者新的环境，或者新的什么东西，这些都好啊。但那个如果是你取代了耶稣的话，你小心了，那我们就失败了。十四章三十五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扯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哈，这里马可写的也非常简单，他就是大概一方面表示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的距离，这距离有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丢石头，丢一块石头那么远哈，不太远的距离，他往前走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他俯伏在地，是非常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祷告的形式哈。但是下面一句话不清楚了，倘若可行便将那时候过去。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死的时候快一点，不要受那么多的摧残，或者说就根本不要有这个事情。下面的这句话把上面的话解释，应该是根本不要有这个事情啊。各位不要，我们以后会讲到，不要把耶稣的死哈想成是一个我们人能够想到的那个什么血肉横飞的这些事情，这没有什么最，这不是什么最残忍的，酷刑里面有比这残忍的多的。耶稣的死的痛苦是在他被上帝的咒诅啊，那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哈。然后他有这个祷告，所以应该36节解释35节，就是什么叫做倘若可行叫那时候过去。耶稣求的是什么？耶稣求的是啊，阿爸父啊，这两个对父亲的称谓，一个是比较亲切，一个比较正式啊，其实都是很亲切，阿爸是亲切一点，父是正式一点哈。在你凡事都能啊，求你将这杯扯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如果我们要研究起来哈，这句话跟希伯来书讲到说能救他免死的神，就是耶稣在那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哈，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如果照这两处经文来看哈，能救他免死的神和36节求你将这杯扯去，当我解释 有很多解释，要把解释说耶稣求他不要死在克西马尼，这真是乱解释圣经哈。那个扯去那个不是克西马尼的事情，扯去那个就是不上十字架的事情。我们大概很少想哈，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如果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哈，我们可以确定两件事。第一个，耶稣这样求一定没有犯罪，就是你耶稣在任何时候没有罪恶的，包括他的祷告，他的祈求，他祈求他不要死，我们乍听之下好像这是很孬种很不像样哈。但是我们只能想到说这个是上帝的咒诅在他身上，这是很痛苦的事，我们也只能想这是他人性的一个表现，没有罪，没有任何的罪。他能够想到这个人性和神性也不可以分开的，我想也有他神性的一个光照，就是这个死或者这个受咒诅会可怕到什么地步。各位，这些我们都不去想它，也不能够去想它。如果你要特别属灵要去想一想，我就先警告你，这是人很难承受的事情，不是很难，我觉得人不能承受这个上帝的咒诅，上帝的愤怒。就是一些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要想一想看，耶和华把他的震怒加在他身上，耶和华把我们的罪恶归在他身上，神使那不义的成为义，这些都是就不能想象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都难以想象，何况是上帝的儿子，绝对圣洁良善的。就是这里要讲出来的奥秘不能想象太多了，包括不能朽坏的神怎么会死，就是当然这里一句话都可以解决，就这是因为上帝的爱，可是上帝的爱我们又不能讲的太就像现在男女相爱，哎，我爱你啊，讲的那么轻浮和随便，所以我们必须想到上帝的公义，想到这里的痛苦。好，但我们不要去想太多了，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这些，我们只是在一个简单的灵修。就推第一个推的，你一定要推到就是耶稣没有犯罪。第二个就是，如果哈。 如果耶稣的祷告就只有到这里，就只有到求你将这杯撤去的话，如果耶稣祷告到这里的话，我的推论是上帝可以听这句话，天父可以听这句话，因为耶稣的祷告一定没有罪，没有罪的祷告天父应该是一定听。如果听的结果，就我们是只能推了，就我们人就没有救恩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各位，人下地狱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所有人丢在地狱里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神都不会失败的，神完全可以造另外一个新的族类起来完成他的旨意。请也记得一句话，希伯来书说的，他没有救拔天使，上帝不必救我们，如同他没有救拔那些堕落的天使一样。对所有的受造物，对上帝来讲都是可有可无的，他可以把他们通通消灭掉，他可以原来在没有造世界的时候三位一体神也很好，不需要造这个世界，世界堕落以后他也不需要救我们，他完全可以再造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美好的。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解释，反正就过去了。哇，可是我们可得捏一把冷汗，这不是一把冷汗了。耶稣做了第三另外一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就我们通常也就想到说啊，我们平常祷告也会说啊，主啊，我是想要娶这个女孩子，但是不要照我意思照你的意思啊，我是想要怎么样，但是不要照我意思照你。我们随时做这个祷告也很好，也应该，只是我们不太能够想到耶稣讲这句话的严重性，或者这句话的救恩的重要。那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神学，里面还有很多讨论的，耶稣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有不一样吗？我们一定要先肯定啊，耶稣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一定都是美好的。我们也不要分的太多啊，分太多又变又神学有问题。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有别，但你也不要把它分开。同样的，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有别，但你也不要把它分开。就但这里明显是有两个意思，我的意思，你的意思。这我的意思是耶稣的人性的意思还是神性的意思？各位，也许你从来说不要这么咬文嚼字，我根本没这个兴趣。好，你没有兴趣，我们也不要多谈这些，我们只是在说这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救恩的事情，我们可以没有救恩，上帝可以不救我们以外，当然就是应用的事情。就是不是我们能在这里想到说，即使是最好的意思，我必须说耶稣的意思一定个个都是最好的，包括在我们人生、教会、同工、我们的祷告各样的，我们求神复兴教会，求神拯救罪人，求神让我们能够，我们甚至不要讲身体健康这些，好像我们在说这些有点世俗，我们就说希望大家都爱主啊等等，你心里还是要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就即使我想到最属灵的事，毫不自私只有爱，你也要对上帝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甚至相信的态度。我们不是不跟上帝讲道理，各位，约伯记讲很多道理。事实上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在看整个圣经，包括罗马书，都是在讲道理，把上帝的道讲得我们能够听进去。我们并不是愚昧的人，我们也不是迷信，我们是希望口服心服的。但是如果你要讲道理要口服心服，你始终从永远到永远要有个态度，神的圣子给了我们这个态度，就对上帝你一定要说我都服你，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不是说什么不可杀人我一定听你的，而是你把你的儿子杀了我也听你的，甚至不是你把你儿子杀了我也听你的，而是这个儿子从他生的才算你的子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惑的时候，我们刚刚那个几个都是亚伯拉罕跟上帝献以撒那件事情啊，但是那有很严重的事情，不是我们平常一般想到的父子之情而已， 那包括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慈爱等等等等。那如果这些我们都听不懂，或者是都太复杂了啊，没有关系，我承认这个讲的有点复杂，但是经文是要求我们认识一件事，你好好信靠顺服上帝。那那个信靠顺服，我不知道了，包括亚伯拉罕那个例子恐怕都不能比，没有比耶稣跟上帝讲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意思更好的例子，而也更费解，因为我们应该觉得耶稣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是一点没有冲突的。但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祷告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信靠顺服神嘛，啊，求神怜悯，让我们知道，当然那个根据也始终是耶稣所做的，耶稣所做的救恩。好了，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当然可能比讨论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而且我们也常常如此祷告，如此遵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也有安息，让我们能够祷告也能工作，让我们能够侍奉也能欢乐，都在主里面，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